好，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53页啊。我们看到这个人恶死法成谶，那藏通别远呢都有他的死法成谶啊，也就是说他在成就啊他这个藏通别远他所依着的离体的一个好过程，好一个过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死法成谶者啊，一源于登地中道之境而为所观，迥出空有之表。那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所缘境啊，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啊先把它了解之后呢啊，第二个就比较好了解了啊。那第一个呢啊，别教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教理当中呢，我们也讲到它主要是依着这个淡中嘛啊。那这边为什么讲到源于登地中道之境啊？登地那当然我们就刚讲的分证即佛的初地以上的真如啊，所以在这个别教的这个思想当中呢啊，他最后还是会接到圆中啊，也就是登地中道之境就是圆中嘛。好，但是呢在登地之前都是养性真如，也就是依的是淡中。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它有一个界限。好，就是别教的根基呢他也知道他最后会成就法身。好，但是呢他呢在入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直接弃入，因为他是顿根嘛，哦，所以他理解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哦，但是他真的圆满，比如说别教的佛，哦，究竟来讲还是有位无人，哦，他其实就断十二品无名嘛，哦，所以到了别教的初地呢，他就会转成圆教了，哦，所以基本上没有别教的佛了，没有，也是有位无人，跟我们前面的这个三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是一样，哦，所以佛陀呢，不好，哦，就是为了众生呢，不得已施设一些权法来接引这些众生，好，哦，比如说你接引声闻缘觉，你就不能跟他讲哦，你就马上要发菩提心成佛，他没办法接受，他就跟你讲。啊，你先到化成到一个偏空涅槃，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权法。啊，那别教严格来讲还是权法。啊，在他登地之前都是权法，到了登地之后转到圆教。啊，所以圆教的十法成谶呢才是佛陀真正要说的十法啊，藏通别都是佛陀不得已施设的权法。好，啊，但是不是说这个权法不对啊，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他了不了义的问题，圆不圆满啊。但是有些众生呢他的的确确需要这样子的教法他才能接受。好，啊，比如说你看我们讲净土法门啊，其实你看从历代的净土法门也分了好几支嘛，哦，那现在比较，哦，比较有一些争议的就是这个，哦，本愿这一块，善导大师这一块，对不对？哦，那我们另外一块就是，哦，比如说永明延寿大师的，哦，或者是偶益大师的，哦，那基本上呢这两个有没有对错？其实没有对错，只是他面对的根基他要强调的部分是哪一块。好，比如说偶益大师他面对的根基就是他有教理学习能够依教起观的这一块，所以他就把它开展成有四词理词乃至于讲三力不可思议。但是呢善导大师呢他可能面对的某部分的众生就是他是比较没有办法依教起观的， 所以他只能用一种比较相对立的方式好、哦、来依止来修，他完全把佛陀的这些功德完全把它放在第一位，佛力这一块把它放在第一位，好，然后呢你自己的智力心力呢摆在第二位，好，但是你绝对不能误解，好，有些人就是误解了，误解了善导大师的意思，好，善导大师是把佛陀的这个殊胜的地方特别把它放大来看，但是不代表叫你不要努力，好，所以有些人他学了这个本愿的他就弄错意思了，是不是这样子？哦，他就认为我不用努力，我就信就好了。那这样子呢，你在这个调伏烦恼或者是相应度呢就有限，因为你没有努力嘛。哦，佛陀再怎样大慈悲，他没有办法主动去改变你的心，你还是要跟他感应到教。哦，那偶一大师呢，他在强调的是你有教理学习，所以你知道你的心该如何操作、哦、心力法力佛力这三个完整的结合，这个就是究竟了义的解说、哦、就是我们原教的解说就是这样子的、哦、那假设你用三藏教的解说，那当然佛的功德已经圆满了嘛，我们是罪业的凡夫啊，那我们完全跟佛是差距很大的嘛，哦，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容易去区别的，你没有具足佛的功德嘛，哦，就不是原教的思想了，啊、哦，原教是我们虚佛藏身上有差别嘛，你能念的心跟阿弥陀佛是不二的嘛，对不对？他就不强调这一块了，他就是说我要通身靠道，有一个心外的真正阿弥陀佛存在，我只要依靠他，我专心念佛，临终跟他的这个本愿感应道教，那我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剩下的事情去了再说。其实这个也是有众生需要这种操作模式、哦、因为它简单嘛，好，但是越简单的呢其实越不好操作，你认为它很好操作其实反而很容易被误导，因为你没有知道这个细节，你不知道你的心到底是不是真正通身靠道，还是只是嘴巴通身靠道，我该打妄想就打妄想，该造业就造业、哦、还是在那里贪嗔痴，那其实你真正通身靠道是娑婆世界、啊、跟阿弥陀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所以这个就是说同样一个法你不同的理解，你有可能误解的你都不知道，这个是最麻烦的、哦、所以教理一定要去思维，你不思维你学的这些文字其实就是一个概念性，对你真正在实修帮助不是太大，哎，或者是你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去了解，那就更加的危险。好，好，所以我们这个啊、哦、别教呢，其实也是全法啊、哦，也是全法。好，那真正呢，他要到了登地以上，那就契入到实法了。好、哦，所以他以这个实法作为他的所观境、哦、但是跟这个真正的原教又不一样、哦、它是淡中的、哦、出发点、哦、所以呢迥出空有之表、哦、所以它的淡中呢还是呢超越这个空跟有，但是它呢没有不二的思想在里面，叫离二边中，它要先空次假后中、哦、跟这个原教的即空即假即中那是不一样的。 好， 好，那我们了解这个第一个呢所观境呢，第二个就比较好解释了。好，第二个就是发心啊，他的发心呢当然是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圆的是一个真如啊，不是圆的这个啊真谛理而已啊，所以他的这个啊发心的量啊时间空间呢都是远远超过这个藏教的菩萨跟通教的菩萨，好，所以他普为法界，好，所以这个法界呢，其实就是真如了， 啊，真主他这种发的广大啊。第三呢，修止观啊，安心止观呢，定爱慧彻啊，这个就是稍微要解释一下啊。那别教的止观呢，就是我们说的次第三观嘛，啊，啥三啊，就是修这个啊，前空次假后中啊，所以他这个定爱呢，就是说他也会成就一个禅定啊，乃至于呢，啊，你要是没有去了解这个禅定只是一个前方便，你就会爱着，啊，所以叫做定爱。啊，单着这个禅定的这种禅悦的，啊，一种禅悦乐，啊，这叫定爱。所以他呢要用这个观慧来测，测就是对治，啊，但是不能停留在这种啊贪着这个啊禅悦啊这种三昧乐不行，所以他要用观慧来破除，啊，这就是他所修的止跟观，啊。第四呢，啊，次第片破三惑，啊，三惑就是无明惑、尘沙惑，啊，就是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啊，次第，啊，不是只有破见识惑而已，啊，前面的这个藏通两教呢，主要都还是以破见识惑，啊，第五呢，啊，就是四通色。啊，四通色，知道什么是通，什么是色，色就是阻碍的意思，啊，所以他能够呢，啊，四呢就是啊很清楚的了别啊，了别这个次第啊，四次第，那这个三观呢就是先空次假后中，空观假观中观呢，这样子的次第来修是通。就是能够通达你要到达的这个目的地啊，那这个惑呢，烦恼就是它的啊主色啊，它的见识惑、尘沙惑呢，无明惑是它的主色啊，所以他知道什么是通，什么是色啊，传传简教啊，传传就是辗转啊，它次第就是一步一步的辗转来观照。啊，简教就是用这个空观、假观、中观来观照，啊，四色令通，啊，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最基本的空观好了，比如说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啊，在修观的时候呢，你第一个要对治的当然就是见惑跟识惑，啊，就是我执嘛，啊，假设你的这个观呢。夹杂的一种我执的成分在操作，那这个就是啊主色的不通了啊，所以你的这个观相应的是一种没有我执的，这是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呢，你的这个观是不是夹带的法执？有法执也是主色不通啊，当然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来了。好，那我们再讲白话一点，见识惑，第一个就是身见嘛。你在修观的时候，能不能不夹带身见在修观？还是你还是依着粗重的身见在修止修观？那这个就是不通，是主色。好，所以这个你要去细致的去思维跟操作。好，这个就是说我们修止修观，其实。真正去操作的时候呢，它是很多细致的境界在啊传传简教的啊，而我们现在没有操作，你就没有概念，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些细致的问题出在哪里啊。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前方便，就是把这些教理呢先大概了解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那真正你去修止观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去。翻书嘛，啊，我们现在先把这些道理先思维在心中，等到你去真正修的时候，你不可能随时还带着书在那里查阅，那这根本就是干扰了嘛。你那时候就是一念 能所在操作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些教理都在你的心中要转换成一种义理，你在实修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对照。好，所以这个都是要平常都是要先下基础的，好，先把这个教稍微弄通，最后呢真的实修就是依教起观，修止修观啊，不断的操作。好，好，第六个呢啊，调适道品啊。那这个别教的道品呢啊，其实藏通别演都有调适道品啊，都有讲到37道品，但是它的37道品的浅深都不一样啊，光是一个四念处，三藏教操作的四念处跟通教操作的四念处，乃至于别教的四念处、原教的四念处都不一样。同样是一个深受心法的四念处，但是他的依止的义理不同，所以他操作的观法就不同啊。这个大家以后可以再慢慢去思维啊。那别教的操作呢，当然他就扣着他的一种无量的差别相来操作啊，就是别教呢，他跟前面的三藏教的一种生灭的操作，或者是这个通教的无声的操作呢不一样啊。生灭的操作、无声的操作呢，它最后在这个差别相这一边呢，它都还是以否定的层次比较多，因为它最后是回归到空嘛，所以它熟地这一块呢并不是它的重点。但是呢别教呢，它就不是以空为究竟嘛，它是以中地为究竟嘛，所以它中间会有一个假观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从空出假这一块啊，所以它就无量的差别相在里面啊。所以你看这底下讲的是菩萨宝具陀罗尼啊，这个就是具足无量无边的差别相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宝具啊，这个宝具呢就是一种啊能够破除黑暗的功能啊，啊破除黑暗的功能。所以我们学了这么多无量的道品呢，就是在破除你这些无量的这些妄想执着啊。所以这个陀罗尼呢啊，就是总持嘛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总持啊。所以你看这一边的三十几道品就是属于无量的道品呢，就是有差别的啊。所以他呢入三解脱门，证中无漏啊，中道实相的无漏啊，最后会归的是不一样啊。你要藏通两教，他调适道品最后会归就是中啊，真谛理空性而已，不管他是虚空体空，最后结论还是空偏空啊。那第七个呢啊，叫做这个就是辅助啊，对治助开啊，他也能够善巧的用前面的藏通两教来做对治，但是不是长时间啊，他能够用藏通两教来对治啊，助开实相啊，实相当然就是中地理啊，助开这个真如离体啊。就我们刚刚讲，你有时候虽然知道，但是有时候你还是要做一些前方便嘛，用三藏教的前方便或者通教的前方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过渡，不会把它当成究竟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修这个三藏教的四念处嘛，但是你绝对不能把三藏教的四念处当成究竟啊，因为它最多就是成就了三藏教的偏真的离体而已，是不够的啊。那当然偏真离体相对于凡夫那也是很殊胜的，也不是说啊不对，只是说它还是很局限的一个区块啊。那当然我们以对峙的角度，凡夫出众的这种爱取，你用三藏教来对峙，它效果是特别好特别快，因为它是用一个油来对这个油嘛， 啊、哦，所以他用一个强烈的法执来对峙你的执着，啊、哦，这个是适合我们凡夫的思维模式。好、哦，但是你看呢，到了通教的虚空观这种，啊、哦，在通教的体空观呢，这个你要是没有教理的学习，一般是做不到的，因为他的下手术就是一个比较虚拟的一种义理在里面，体空嘛，体空它就是直接看到这个体的本质，但我们凡夫就是喜欢从相去看嘛，好、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操作三藏教的操作是最容易的？因为它刚好适合我们的思维模式，用一个有相的来代替一个有相的，好、哦，比如说你特别贪爱这个境界，你就用一个丑化来丑化这个境界，用这个丑化的所缘境来覆盖你贪爱的境界，好、哦，但是这个是一种扭曲嘛，好、哦，就是从佛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过程而已，啊、哦，因为这个境界本来就没有值得你贪爱嘛，只是你产生的这种妄想。哦，所以你看到了通教，他用如梦如幻的，哦，他把这个梦境，你贪爱的梦境呢，用如梦如幻来把它看破，你就不需要把这个所缘境丑化了嘛，是不是？那这样子是不是更加的直截了当？哦，所以这个就是说，啊、哦，善巧操作的差别，好、哦、啊，当然就是说，哦，刚刚讲的。你的根基是什么，自己要去操作才知道。好，那我们现在是把佛所所有的教法好全部摊开来给大家知道，有这么多的教法好，你要知道佛所不是只有讲一种教法，好，那这样子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才不会产生一种好对立啦，或者是以偏概全好，就差在这里好。好，所以别教的他也会用三藏教跟通教的法门来做辅助啊，也不是说不会，但他知道这个方式呢只是一个对峙，不是就近啊。好，我们看到54页啊。好，第八啊，第八叫做知次位啊，或者叫位次都可以啊。他慢慢呢开始要成就啊，他所成就的一个修正的功德，所以呢他能够善知信住行相地等妙七位差别，终不为我刀及上圣啊、哦、刀及上圣就是真上慢不会的啊、哦、所以你看呢啊、哦、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哦、等觉妙解啊，就是别教的菩萨52个阶位，那他都能够很清楚的了知他的位次跟内涵啊，能够善了知啊，清楚的了知啊，不会超越啊，不会增上慢啊。第九呢，离法爱啊，不，这个第九是能安忍啊，第十才是离法爱啊。能安忍呢，是从正面的角度啊，正面就讲出来安忍，好、啊，安忍他的这个所缘境啊，就是第一个的所缘境，所以呢，他能够呢突破呢为顺啊，为就是逆境啊，顺呢就是顺境啊，强就是硬贼。好、哦，软就是软贼，好、哦，那这个呢，就是说他能够安忍，好、哦，那安忍当然就是要突破这种顺境跟逆境，啊、哦，一般我们都认为逆境才会干扰你的所缘境嘛，啊、哦，那顺境呢，啊、哦，也是会干扰，啊、哦。但是这个顺不是指这个 随顺这个转运的顺，就是说你在操作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刚好福报现前了或者软贼现前了，有时候我们就没有防备心嘛，你就随境转了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好，有时候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增加你的这种观照力一般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对不对？在安乐渐减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警惕心，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为顺强软恶贼，这个都是会破坏你的这个所缘境的让你没有办法安忍所以就是要从实性进一步到了实住初住呢就是断见惑了位不退了所以这个实性还是属于外凡外凡位还没有断惑所以实性位呢还不稳定所以要测实性呢而入实住乃至于慢慢再往上。第十个呢离法碍离相似法碍，测三十心入令入实地那这个呢就是说你在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三十心呢你有时候就是会稍微偏于空，这个也不对偏空偏有呢当然这个初住以上呢它就不会像凡夫这种偏于这种虚妄的有了所以呢到了实地的我们说的初地就是能够空有能够不二圆满的中道但是呢在前面的这个三贤位的时候呢它有时候呢还是会偏一边没办法空有不二中道所以要离相似法碍，就是离开偏空或偏有，没有办法呢完全中道所以要离开这种相似法碍来进一步呢入到这个实地这种空有不二的圆满中道所以测三十心这三十心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它还没有真正入到初地之前好，那我们就是这边呢，就先把这个别教呢，稍微告一段落了。好，那我们当然在应该是上完课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再来做一个研讨，或者是做一个问答。好，那我们看到呢，根是圆教这个圆教当然是最殊胜最圆满。而且是最了义的分成两个初四教相二明观法那在新一四教相当中呢分成三个初解释名义二所权教义三修行位次我们先看到解释名义圆教为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故名圆教所谓圆福圆信圆断圆行圆位圆自在庄严圆建立众生所以你看全部都加个圆字所以大家都喜欢圆但是真的操作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理解理解到底它这个圆到底怎么含义第一个圆妙呢是指它的这个所依止的离体能够真俗中三谛圆融所以这个妙呢有一种微妙殊胜的内涵在里面那这个前面的别教它还没有办法三谛圆融它是真俗中三谛是不是圆融的所以他先空次假后中那圆教就是圆妙他的这个三谛圆融特别殊胜微妙那这个第二个 圆满跟圆足啊，这个就是满足啊，也就是具足的意思啊。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都具足啊，一念具足啊，这个就是满足。第三个呢，圆顿啊，这个圆顿呢是指的他在操作止观的时候呢，是直接吸入真如，直接了障，正念真如的一种一心三观啊，这个就是圆顿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教理行。那这个底下讲的就是果啊，圆福、圆性、圆断、圆行、圆位。好，那假设以区别来讲，圆福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无柄观身位。好，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啊，圆妙、圆满、圆主、圆顿呢啊，这个就是讲它的圆教啊，这是基本。但是你要开始从明知位称性起修之后，就是圆福五住烦恼，这就是观行即佛了。哦，所以你看五品观称位能够圆福五住烦恼，连无明惑都能够扶住哦。哦，那别教你看，别教呢到了十回向位都还没办法扶住无明惑，就是因为他的意志的离体有差别啊，那操作上的善巧也有差别啊，所以这个就是圆教本身它就是有差别在这里面。圆福五住烦恼啊，再来呢圆性就是相似位啊，这就是从初性、二性、三性这个相似位啊。圆性呢啊，当然是指的这个所依止的圆满的真如啊，所以它这个性呢，当然就是深入跟坚固圆满的性，从初性、二性、三性啊，一直到实性相似位。那第三个呢，圆断、圆行、圆位，这个叫分正位了。啊，分正即佛，从圆教的初住就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圆断啊，圆行、圆位啊。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指他最初的依止的这个圆满的中道来讲啊。那别教呢，他假设以十住十行十回向呢，他是没有的啊，他要等到初地才能够成就圆满的中道，所以他就不具足这个部分啊，不具足啊。但是呢，这个圆教呢，他从明智位就是依止的同一个离体，他不用改变啊，像别教他就是到了初地他就是要改变成圆中，在初地之前都是依止的，都是淡中啊，所以他在修正当中呢啊也有差别啊，所以圆断、圆行、圆位啊，这是偏向于这个分正即佛。好，那这个底下讲的就是究竟即佛啊，圆自在庄严啊，这就是庄严净土，圆建立众生，这是成熟众生啊，自利利他呢也是圆满啊，就是说整个圆教呢，它在教理行果都是扣着同一个离体，也就是圆中的离体，圆满的真如啊。那这圆满真如就是我们刚讲三谛圆融的啊，也就是佛所成就的圆满的境界啊，至少是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好，再我们看到55页，人的啊所全教义啊，此教全无作四谛，一全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一全称性六度十度， 一拳不思议二谛，一拳圆妙三谛。好，这个呢无作师弟我们也讲过了好几次了，所以这个无作呢其实就是称性的意思啊，跟我们这个无作戒体这个还不太一样。好，我们在戒律上讲，你去领纳这个戒法呢，就会成就这个一个戒体啊，法体形象嘛。所以这个戒体在你的第八识当中呢，它就是变成一个无作戒体。好，那无作戒体呢，是偏向于它的功用这一块。好，但是呢，这一边的无作呢，偏向于离体这一块。好，所以这个要区别一下，同样的名词，但是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好，不一样的。好，所以这边讲的是无作，就是它的离体，也就是真如称性啊，称性的四谛。好，苦集灭道。好，你在苦的当下也具足的真如，你在集的当下也具足的真如。好，也就是你看你在刀山油锅的时候呢，你的真如还是没有被破坏，还是常住不变的。好，你在烦恼的当下呢，也是真如没有被破坏。所以这是扣着体来讲。好，所以我们刚刚不讲它是以灭谛为入门嘛，所以它直接就是关照这个真如的离体，它不去看这些相用的差别，直接正念真如。好，所以这个就是立根啊，立根才有办法。好，那再来啊，这个十二因缘前面都是讲啊，这个不思议不生灭啊，所以我们上次也稍微解释过了。好，不思议呢就是指界外啊，依止真如而开展出来的十二因缘啊。不生灭呢就是它是不二的意思啊。你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别教的啊，对应的看呢，大家就好思维，好，否则你单独看你哦，在47页，好，你看别教呢是犬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嘛，啊，所以你看他这个生灭就是次第，不是不二，好，这样子大家把它全部对应出来看就知道藏通别差别在哪里，好。那它这个六度十度呢，你看前面加一个称性啊，称性就跟我们刚刚讲无作的意思是一样，它直接从体上来操作的啊，当然这个啊一定要有悟后才有办法，悟后起修才有办法啊，你没有悟你就没有办法称性起修啊，所以这就是它的啊理论就是这样的啊，你要先悟才有办法悟后起修啊，但是呢就的这个内涵来讲，它就是称性，称和这个真如自性来修六度十度啊。那诠释的这个二谛理的话，就是不思议二谛啊，其实这个是原教的二谛啊，原教的二谛啊。那假设安立二谛理，就是熟谛跟中啊真谛嘛啊。那这个熟谛呢，就是它的相用这一块，也就是啊空有这一块，就是它的啊熟谛。好，那它的真谛呢，就是它的中道的空有不二这一块。好，假设安立二谛理的时候就是这样。好，那假设安立三谛理，好，那这个就是啊真熟中啊。所以他就这个中呢就是真属不二啊，那真跟属呢就是他的相用啊，真属是他的相用啊，所以圆教的二谛啊，还有圆妙三谛，就是圆教的三谛啊，其实就是开合有所不同啊，开合有所不同。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附表七啊，附表七我们把这个圆教的内容啊再补充一下， 啊，附表七第十三页，原教教义啊，第一个原庙三谛啊，就是安立三谛里啊，真谛、熟谛、中谛啊，那就是我们刚讲三谛圆融啊，三谛圆融就是它的原庙三谛啊。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啊，其实是主要是从这个智者大师呢，他有一个著作啊，在天台藏里面有啊，叫做四教义啊，四教义，他里面就解释到这个圆庙三谛啊这个内容啊，原以不偏为义，为众生借而一念心性，原见事理无有欠缺，当下具足，非见事成。如《维摩经》云：“一切众生即大涅槃，不可覆灭。”《大品般若经》云：“诸法虽空，一心具足，万恨。”原名若是，故名原教。好，那这边啊、哦、讲的原，当然就是针对这个啊别教来讲啊，别教呢它就是属于淡宗，不是圆宗啊，所以别教呢它这个真俗宗呢这三个呢不圆啊不圆融啊，它是个别单独存在啊，所以呢不圆满啊不圆融。那这边讲的圆庙三谛呢是不偏为义，也就是它呢是真俗宗具足啊。那怎么讲呢？众生借而念心性啊，众生呢就包括十法界一切众生啊，包括地的众生也是如此啊，我们人道的众生也是如此，一切的众生他的一念心性原见事理无有欠缺，好、哦，这就是原教的思想。啊、哦，他直接从这个你的体上来，直截了当的开显。啊、哦，就是说你现在呢烦恼很多，啊、哦，惑业苦很多，但是你的戒耳念心性呢，一点都没减少。这个大家感受得到吗？只能短暂的感受，待会遇到境界就没这个感受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寂静下来的时候比较好感受，你这个眼耳鼻舌身去缘色身香味触的时候呢，它就是果报在做主了、哦、那你的意识再去了别、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静中修这个呢？因为净中修呢，先让你的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果报呢，暂时不相续。好、哦，否则这个境界一现前呢，我们这个等流习性一接触，刹那就转的，你还能够感受到你一念心性在哪里吗？都没有了，一念心性都被境界牵着走了。好，所以说一定要先从静中修。好，静中修呢，你在寂静当中呢，依教来思维。好，慢慢慢慢呢，你静中有功夫的时候呢，你到了立言对境啊，你见到这个色身香味触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等流的观照力。啊，但是你还要不断的静中修。哎，你要是没有成就圣道，那是很难动中很自在的。好，所以呢。就是这个一念的心性呢，当下具足，没有欠缺的。好，你这一念呢，圆满的真如具足的一切法，何其自性呢？本质具足，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当下具足，非见事成。好，所以他在修正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哦，他的功德妙用这么强？他在这个圆啊这个五品位的时候，就可以圆伏五住烦恼，就是因为他一直的离体殊胜嘛， 所以他在操作的时候直接能够就近了当，哦，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所成就的这种修正呢远远超过这个藏通别，哦，来的殊胜，哦，那这边呢，哦，智者大师就引用，哦，这个维摩诘经，哦，的内容，哦，一切众生即大涅槃不可覆灭，哦，这个就是都是从体上去直接开显的，哦，你的本体本来就不生不灭，你现在的生灭都是一种虚妄相，所以不可覆灭，哦，所以为什么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没有得到任何一念心性之外的任何东西吗？你所有的都是在一念心性本质具足的吗？只是你现在是迷了，把你本有的东西忘记了，而心外求法，啊，这是迷的时候才变成有能所嘛，啊，所以才有生死跟涅槃的差别，啊，那你要是成佛之后当下恢复本来面目嘛，他也没有能所，所以就不可覆灭，啊，那这个，啊，大品般若经，啊，诸法虽空一心具足万恨，啊，这就是空有不二的中道啊，圆满的真如的思想啊，这个就是圆妙上帝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啊，观心法门呢，哦，这个就稍微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先把这一段啊，前面这一段稍微讲一下《法华玄义》啊。这个《法华玄义》呢，也是这个智者大师所做的啊，他做了这个《法华玄义》跟文具啊，哦。那我们刚刚讲，啊，哦，这个《维摩诘经》啊，哦，它有这个玄书，也是智者大师所做啊，哦。当然那时候做的是直接讲，然后他的弟子把它记录下来啊，哦，所以都是啊，哦，智者大师说的啊，哦，内容啊，哦。那在《法华玄义》当中呢，他就讲到这一段啊。哦，心即实相，出观为因，观成为果，以观心故，恶绝不起，心术成劳，若同若异，皆被化而转，视为观心。好，所以这个就是原教的啊，正念真如的一种观心法门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能观所观不恶，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能观的这一念心是真如的一念心，所观的所缘境也是真如的这一念心，啊，所以你看心即实相，也就是真如，啊，出观为因，下手处就我们刚刚讲的入门或者是出门，他从出门的时候就以真如为所缘境，正念真如为所缘境，那他所成就之后也是真如开展出来，这个就是观成为果，都是这个心，哦，所以为什么这种原教的这种止观呢叫圆顿止观，这个就是很特别，乃至于他止跟观呢所缘境还是同一个，哦，他的止正念真如成就了止，哦，所以你看，哦，以观心故呢恶绝不起，心术成劳，若同若异，皆被化而转，哦，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在修止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嘛，哦，比如说你是属习阿难波那，或者是你现在念佛啊，或者是你诵经持咒，你的这个心跟所缘境这两个是不是不二的啊，所以你在修止的时候本身就有能所的差别嘛，但是呢以原教的圆顿止观来讲，它的直接就是安住在真如啊，当然这个先决条件你要 哦，要有开悟了，没开悟你是很难做得到，就是你要有圣洁以上，好，所以他在止的时候就是以真如为所缘境当止，好，那这个有个好处呢，恶觉不起，就是你那些虚妄的妄想呢自然就不起，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楞严经啊常常讲破妄显真嘛，啊，以别教的次第他先要破妄才能显真，但是呢原教呢他直接正念真如，直接开显真如，自然破妄，这就是立根人的操作方式啊。这个我们常常讲一个比喻嘛，你这个黑暗呢灯一打开，黑暗自然就消失了嘛，你不用再去管这个黑暗要怎么去破啊，这个大家可以思维一下，就是我们的见识惑也好啊，无明惑也好，这个就是黑暗嘛，对不对？那你一直执着在这个见识惑无明惑，一直在对峙，对不对？我们一般操作就是对峙你的见识惑无明惑，但是呢这种原教呢它是直接开始真实把光明开显出来，黑暗这个恶觉就是妄念妄想执着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你调伏之后呢，心术尘恼若同为皆被转化啊，你的这些妄想执着其实也是本来是你的心的一部分而已啊，真妄不恶嘛，你所执着的见识或这种妄心乃至无明惑的妄心，其实也是你真如的一部分，它也不是离开你这念心性而单独存在的，所以皆被转化，哦，所以这样子的操作呢，就是比较圆融、圆顿的操作，哦，当然道理是容易理解，但是真的操作呢，还是有一些细致要去思维，不然你是操作不了的，哦，大家可以试试看，很难。啊，很难。好，讲一讲是比较容易一点，但是真的你去操作呢，你到一个境界出来的时候就卡住了，好，你就操作不下去了。好，那我们讲一下子就操作下去了。啊，你看我就好知道这个都被转化了。啊，好，所以这个只是口头上好转化而已。啊，好，没关系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我们。以这个进度来讲还会有一些时间呢，哦，来跟大家座谈，哦，那当然要思维了，哦，你不思维你光听哦，听一听下礼拜来就大概就忘得差不多了，哎哦，要思维之后你转成义理就没有问题，在心中会停留比较，哦，长时间，包括你在修行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哦，做观照。好，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哦，学习到这里，好，大家请合掌，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